知识就是力量，欢迎回到2049。本节目由劳斯莱斯独家冠名播出，本节目音频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今天距2029年5月19日晚北京工人体育场个人演唱会还有3101天，继续送 iPhone 12 Pro 两部漂亮的让人把持不住的金色，存储容量 128G， 6.66元，感谢老板赏口饭吃，祝您发财，祝您好运。手机它是干什么的？在我年轻的时候，除了打电话和发短信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称道的功能。但在今天，对于很多人来说，占用手机使用时间最多的软件应该就是微信。我就是如此，毕竟我每天都要和100多个小妹妹保持联系。而排在第二名的或许就是某款游戏，甚至某些老板的手机已经成为了一台游戏机。总之，不论你承不承认，也不论你想不想承认，游戏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同时也深入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之中。就比如说我，虽然年事已高，激情不在，但偶尔还是会吃个鸡。虽然每次的结局基本上都是被爆头，然后气个半死，发誓再也不玩了，同时也把吃鸡毅然卸载，但过一段时间还是会主动下回来，这就叫戒。甚至是我们父母的那代人，虽然他们玩不明白王者、吃鸡这样复杂的游戏，但是谁家老人又不斗个地主、打个麻将、下个象棋呢？就连我姥姥今年已经80岁了，我看那也是切水果和爱消除的民间高手。所以客观地说，游戏确实丰富了我们的业余文化生活，缓解了压力，带来了快乐。还有一些人在游戏中交到了朋友，养活了自己，甚至是找到了爱情。所以为游戏做一期节目就很有必要了。欢迎收看大型娱乐节目《回到2049》第5季第47集《电子游戏机战国时代》。首先我得解释一下今天的题目。在起名的时候我就想，到底应该叫电子游戏还是叫电子游戏机它更合适呢？毕竟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思来想去之后，我决定使用后者，原因有二。首先，我对电子游戏其实不太了解，而且搞游戏开发的公司也实在太多了，几十年来诞生的游戏也数不胜数，几百万肯定是不在话下。要想把这些游戏按照历史进程给捋清楚，这个工作量它不是一年半载能搞定的。其次，电子游戏毕竟要依托电子游戏机，而电子游戏机特别是现代家用电子游戏机的发展历程就很明了，无非就是那么几个巨头公司，这个工作量瞬间就减轻了好几个数量级。所以我们今天主要聊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游戏与游戏机，并不涉及街机、网游和手游。更为关键的是，以电子游戏机的发展为主线，我们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串联起电子游戏的发展历程。总之，它什么题目这不重要，你懂的。好了，下面开始正式编。公元1972年，一台名叫奥德赛的游戏机横空出世，设计者是德裔美国人拉尔夫·贝尔。这台游戏机便是历史上的第一台家用游戏机。也在同一年，街机也在美国问世。当然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奥德赛这台机器十分简陋，甚至连个声音它都没有，画面也只是一个个光点，十分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而且这台主机从上市到1975年其实只卖出去了35万台，算不上很成功。不过也正是以此为发端，才造就了如今价值上千亿美元、拥有数亿玩家的超级市场。而就在前一年，美国一位名叫诺兰·布什内尔的哥们儿创办了自己的游戏公司 雅达利，并同样在1972年发售了历史上第一款在商业上成功的电子游戏，名字叫做乓，就是乒乓球的那个乓。不过这款游戏并不在奥德赛中运行，它其实是一款街机游戏。而所谓的乒乓球无非就是两个长条来来回回的打一个圆形的物体。如果今天让你玩这个游戏玩上一天，我估计你是非标即傻。但是对于当时的美国人来说这个东西实在是太新鲜了。于是游戏推出之后迅速风靡全美，几乎每个游戏厅中人们都在疯狂地操作着摇杆，扭动着身体，进行着激烈的乒乓球赛。就这样，雅达利公司获得了第一桶金。雅达利这个公司估计你是没有听过，但他和一位改变世界的人物有着很深的渊源，这哥们就是乔布斯。我们都知道乔布斯他没有念完大学，当时正值1972年年底，退学之后的乔布斯什么也不想干，就想出去旅游，但是旅游需要钱，乔布斯还没有钱，所以乔布斯首先就要找一份工作攒点钱。结果有一天正在翻看报纸的乔布斯突然发现了雅达利公司的招聘启事，于是乔布斯便去到雅达利公司应聘。后来据雅达利的 HR 回忆说，当时有一个非常奇怪的家伙来到我们公司，他说他不会走，除非我们雇佣他或是报警逮捕他。就这样靠着鞋底般的厚脸皮，乔布斯拿到了雅达利公司的 offer， 开始在雅达利上班。这是乔布斯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也是乔布斯一生中唯一一次当打工人的经历。而且有意思的是，由于乔布斯极度的不合群，所以公司只能安排他上夜班，如果上白班就怕影响到整个公司的团队风气。最终到1974年，乔布斯终于攒够了钱，然后便踏上了印度之旅，这才有了后来佛教与禅宗对乔布斯的深刻影响。这么看来，雅达利也算是间接促成了苹果的诞生。历史总是如此惊人的环环相扣。好了，我们再说回雅达利，在推出爆款游戏乓之后，从1973年开始，雅达利便开始琢磨研发自己的游戏主机。当时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雅达利把赚的所有钱全都投了进去，但是还是没能拿出产品。不得已之下，雅达利把自己卖给华纳公司继续研发，这个华纳就是搞电影的那个华纳。最终经过艰苦的研发，1977年9月耗资1亿美元，研发时间超过5年的雅达利2600终于问世。一开始由于一些渠道问题和产品问题，雅达利2600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但是随着这些问题的解决，特别是游戏机上好玩的游戏越来越多，到1979年时，雅达利2600一飞冲天，成为了全美国最火爆的商品。巅峰时，美国每3户家庭就有一台雅达利2600游戏机。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雅达利开启了美国游戏机产业的风口。有道是，站在风口上，黄博士都能飞起来。于是，在雅达利的带动下，美国涌现了一大批游戏与游戏机生产企业。到80年代初期，整个美国市场街机加上家用机的行业收入已经超过了130亿美元。130亿美元啊，这可不得了！因为当时全美音乐行业的收入不过40亿美元，电影行业是30亿美元，也就是说，整个游戏产业比音乐和电影产业加起来的产值还要高出将近1倍。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当时的美国，人们的生活可以没有音乐，可以没有电影，但是不能没有游戏，那是一天不玩浑身难受。当时美国最流行的圣诞礼物就是游戏机和游戏， 有一种我们当年送保健品的感觉。不过也和今天发生的情形一样，什么东西的市场做大了，乱象也随之而来。一时间，美国的游戏市场上便充斥着各种抄袭、山寨等劣质游戏，就像今天什么人都能做手机、做电动车一样。当时美国的游戏市场也是鱼龙混杂，甚至一家名叫桂格燕麦的卖麦片的食品公司都搞起了游戏开发部门，而且人家还真就推出了14款游戏。当然了，可以想见这些游戏全都烂到不忍直视。另外，当年的美国它可没有什么测评直播网站，人们买游戏或是游戏机完全就凭着自己的主观感受。这下妥了，各大游戏厂家也不把心思用在如何做好游戏和游戏机制上了，而是将大把的预算全投向了产品包装和广告宣传。在这种乱象之下，受骗的消费者是层出不穷，久而久之，大家也懒得相信包装和广告了，索性就直接买雅达利的游戏和游戏机了。毕竟雅达利是成名大厂，有一定的信誉保障，就算某一款游戏或是游戏机它比较烂，但是也不至于烂到哪里去。但是让美国人万万没想到的是，雅达利在疯狂的市场中也逐渐迷失了自我。于是美国人发现，要想比烂还是得看人家大厂。最终雅达利不仅让美国消费者大失所望，也给了美国游戏市场致命一击。1982年6月，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的科幻电影 E.T. 上映。电影一经上映，其奇幻的想象、巧妙的构思与震撼的观感马上便俘获了全美国男女老少的心，算得上是一部现象级的电影。看着人家环球影业的电影获得了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华纳这边是分外眼红，不行，我也得来分一杯羹。于是华纳就找到斯皮尔伯格和环球影业商量，看看能不能把电影版权给买过来，让我华纳来开发游戏。由于之前双方在电影《夺宝奇兵》的改编上已经有过一次合作，而且《夺宝奇兵》也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加上最后的改编效果也不错，算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所以这一次斯皮尔伯格和环球影业也十分爽快地答应了华纳的请求。当然了，要想获得改编权，华纳还是要掏钱。最终信心满满的华纳大笔一挥，直接开了一张2000万美元的支票，一举打破了电影改编版权费的记录。妥了，拿到改编权之后，接下来就是游戏制作。这么大的 IP， 游戏自然得找大神来做。于是雅达利公司便把这个活交给了自己的明星制作人霍华德·华沙，然后向华沙提了两个条件，一是游戏必须要和电影有关，这个要求就是废话，要不钱他不就白花了吗？二是开发时间是5个礼拜。诚然，华沙确实是游戏开发领域的大神，但5个礼拜简直是痴人说梦。按照他自己的估算，要想把 ET 这款游戏给开发出来，怎么也得半年时间，5个礼拜这不开玩笑吗？所以他的第一反应其实是拒绝的。但问题是，当时距离圣诞节已经很近了，华纳不想错过这个销售旺季，于是公司就告诉华沙，斯皮尔伯格先生希望游戏可以在圣诞节前推出。当然了，你也不能白干，公司额外给你20万美元的酬劳，外加夏威夷的免费度假。或许是看在钱的份上，也或许是华沙想挑战一下自己，反正不管怎么样，华沙把活接了，于是便开始夜以继日的赶制游戏。但是华沙再厉害，他也终究不是神。这又好比说，我打字的极限是每分钟120字，如果要我今天写一篇20万字的文章，这根本就超越了我的物理极限。 就算真的打出了20万字啊，肯定也是前言不搭后语。同样的道理，5个礼拜做一个游戏，而且还是 IP 这么大的游戏，做它倒是能做出来，但质量肯定无法保证，必定是垃圾的，一败涂地。而至于华沙啊，反正活我是干完了，质量怎么样我也没有办法，钱我还是得拿，夏威夷我还是得去。另外，由于时间过于紧迫，华纳与雅达利甚至直接放弃了常规的玩家测试阶段，直接开始生产和铺货。更令人啧舌的是，他们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居然一口气生产了400万套卡带，然后就疯狂的做广告。最终在圣诞节，华纳推出了 ET 这款游戏。结果怎么样呢？一开始靠着雅达利的声誉和 ET 的 IP， 游戏自然是火爆销售。但是消费者回家把卡带一插上，2分钟之后他就明白自己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垃圾，老子他妈被骗了。于是 ET 的口碑迅速扑街，卖出150万套之后就彻底的卖不动了，而剩下的250万套啊，基本上就被直接送到了垃圾填埋场。甚至直到今天， ET 也被很多媒体评为史上最烂游戏。打了一款游戏的挫败其实不要紧，但问题是游戏厂商常年对消费者的欺骗终于在此时迎来了消费者的巨大反抗。一时间消费者的熊熊怒火席卷了整个游戏市场。毫无疑问， ET 正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此开始，美国人再也不想去买游戏和游戏机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个人电脑时代悄然来临，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电脑这个更加新鲜的玩意儿。游戏机的竞争力在电脑面前突然显得有点明日黄花。在1982年，美国电视游戏机的市场份额是32亿美元左右，但是仅仅3年之后的1985年，这个数字就跌到了1亿美元。可以说美国的游戏机市场算是彻底的崩溃了。当时有媒体评价说，美国游戏产业可能至少需要20年才能恢复元气。不过最终游戏市场的恢复并没有等待这么长时间，因为不久之后，一家来自日本的游戏公司便带着一款神奇的游戏主机和一个改变世界的游戏冲入了美国市场。这家日本公司便是任天堂。可能让你想不到的是，任天堂其实是一家百年老店，它创立于1889年，是当时日本最成功的纸牌厂商和玩具厂商，相当于 3A 扑克和乐高的结合体。所以任天堂这个公司本身就流淌着娱乐的血液，在新时代进军游戏领域也是顺理成章。于是在80年代游戏大潮中，任天堂便开始研发一款新的游戏机，取名叫 Famicom， 其实就是 Family 和 Computer 的组合，意思就是家庭电脑，简称 FC。 可见任天堂那也是相当诡异的，打着电脑的名义卖游戏机。由于颜色是红白相间，所以人们将其称为红白机。你可能没有见过真的红白机，但是绝大多数80后肯定会对它的山寨版很熟悉，这就是曾经带给你无数快乐，打着学习机的名义卖游戏机，前段时间刚刚申请破产小霸王。那么任天堂到底要把 FC 做成什么样子呢？原则就是那句歌，时间自有公道，付出总有回报，说到不如做到，要做就做最好，步步高，干。具体来看，这个最好就是三大要求。一是 FC 的售价要控制在10000日元以内，在当时也就相当于700-800块钱人民币，而同时期主流游戏机的售价都在200到300美元之间。二是 FC 要力争 在3年之内没有对手。三是这款家用游戏机可以运行街机游戏《大金刚》。简单总结一下，就是便宜、高性能、超时代。毫无疑问，这是非常难以做到的。就比如说《大金刚》这款游戏，之前在街机上运行，它自然没有问题，毕竟街机的个头大，其所包含的芯片和集成电路的数量都要远远超过家用机。至于超越整个时代3年时间啊，这不是汽车，不是家具啊，这可是电子产品。电子产品的保质期就好像我的青春一般，它总是留不住的。但是我们还真得佩服日本人，在如此苛刻的条件下，任天堂硬是完成了 FC 的设计和开发。虽然售价没有压到10,000日元以下，但是14,800日元的最终售价还是要比同时期的主流游戏机便宜得多，也让更多的人得以进入游戏世界的大门。1983年7月15日，任天堂正式发布 FC 游戏机，不到3个月时间，销量便突破了300万台。而在1985年，正值美国游戏市场崩溃之际，任天堂又推出了一款改变游戏历史的超级制作，这便是宫本茂制作的超级马里奥兄弟。毫不夸张地说，不论是 FC 游戏机还是超级玛丽这款游戏，都远远地领先于整个时代。游戏机技术层面的问题啊，咱就不分析了，毕竟不懂，咱就看超级玛丽这款游戏是如何领先于整个时代。比如说游戏画面啊，在过去你控制一个角色从屏幕的左边走到右边，它整个画面是保持不动的，只有当你走到最右侧，游戏才会切换到下一个画面。但是超级玛丽不一样，当你控制马里奥往前走的时候，整个画面会很自然的也跟着你向前移动。这种游戏形式被业界称为横版卷轴。你再看今天的游戏，不论是什么吃鸡、王者还是 2K 实况，它不也是横版卷轴？当然现在的画面要比当年清晰很多，逼真很多，但是这个原则是始终未曾改变的。这就叫开创性，这就叫超越时代的前瞻性。还比如说游戏的操作，在超级玛丽之前，游戏操作的延迟一般都很大，而至于游戏人物的跑和跳也非常单纯，跑就是跑，跳就是跳。但是超级玛丽不一样，首先超级玛丽将游戏延迟缩短到了人根本无法感知的程度，玩起来就好像丝袜一般顺滑。其次它还引入了奔跑速度和跳跃高度的全新概念，游戏中的小人啊是可以加速跑的，而且一直按住跳跃键，小人也会跳得更高。同时这些操作还可以组合起来，比如说在跑得更快的情况下按下跳跃键，小人就可以跳得更远，而在跳跃的半空中按方向键也可以对小人前进的方向进行微调。再比如说超级玛丽，它整个游戏完全没有任何教学性的操作，第一关简单啊，以后难度逐渐增加，在你逐渐过关的过程中，新的怪物会出现，新的操作会出现，所有这些都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啊，一边玩一边学，完全没有任何负担。但我今天就一直没有玩王者荣耀啊，为什么？因为前面那个教学我是真他妈学不会，每次学一半就果断放弃了。对于我来说，这种认知负担实在是太大了。你可以想想，那么多小妹妹喜欢玩王者，就冲这一点，我死活也得他妈学会，但我就是懒得学，所以我也得给王者批判一番。另外，超级玛丽中还有许多的隐藏要素，比如说某个很普通的砖块，但是你偶尔顶了一下，突然间就跳出来一朵花，然后就让自己变大了。你说这是多么的有惊喜，多么有成就感，多么的有创造性。而就是以上这些元素，任天堂居然用40KB 的容量就把它们 全部装下。这在今天这个游戏动辄几十 GB 的时代，实在是难以想象。那么任天堂究竟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自然就是在游戏设计中把一些元素进行了粗糙化的处理。但是这种粗糙它可不等于粗制滥造，恰恰相反，他们却为游戏带来了格外的观感。比如说马里奥啊，他为什么要戴个帽子？这是因为头发要占用更多的空间，但帽子就简单多了。如此一来，不仅节省了容量，还让马里奥看起来倍儿帅倍儿可爱。还有，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超级玛丽中的云彩和地上的草，它们的形状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是绿色，一个是白色。这种做法固然是为了节省空间，但看起来却毫无违和感。还别说马里奥为什么要穿连身裤，一是这样身体设计就比较简单，节省空间，同时连身裤也很容易保证手臂和整个身体的颜色是不一样的。这样一来，当人物奔跑的时候，手臂的摆动就会更加的明显。当然了，关于超级玛丽的开创性还有许多，今天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正是这些独到的设计赋予了超级玛丽前所未有的操作感和娱乐性。多说无益，即便今天你上手玩一把，可玩性也是相当强。所以在80年代，超级玛丽这款游戏在游戏界中的地位就好比是物理学界的牛顿、化学界的门捷列夫、生物学界的孟德尔、娱乐界的斯坦尼斯、刘普斯基。任天堂用实际行动告诉世人，这才是游戏，你们之前玩的都是垃圾。不过游戏好不好，最终还是要靠市场来进行检验。而市场给予的回应是，你给我搞的这个东西你懂的。超级玛丽一经发售，马上便在全球引发了抢购浪潮，同时连带着 FC 游戏机也一并大卖。1985年 FC 在北美地区的销量达到了3300万台。1986年任天堂在美国实现了3.1亿美元的收入。刚才说过，在前一年，也就是1985年，美国游戏产业的规模已经缩水到了1亿美元。可以说，任天堂靠着一己之力重新激活了美国的游戏市场。1986年，任天堂发售了《超级玛丽3》，在美国售出700万套，在日本售出300万套，销售额超过5亿美元。到1989年时，任天堂的游戏机已经占领了 90% 的美国市场和 95% 的日本市场。到1990年，大约1/3的美国家庭都拥有任天堂游戏机，而当时个人电脑的占有率也就只有 23%。 如此一来，任天堂在美国一战封神，从此美国人便开始对日本游戏机和日本游戏各种膜拜。要知道，美国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国家，美国人也一直具有着超级的文化自信，但是唯独在电子游戏这个领域，美国人心中的神是日本人。除了在游戏设计领域中任天堂吊打全球之外，任天堂的商业模式也十分牛逼。具体来看，就是五大原则。首先，任天堂公司要求对每个游戏产品进行检测和审核，不合格的游戏不能上架。其次，任何第三方厂家，也就是除了任天堂自己和任天堂控股的公司之外，其余的公司每年最多只能推出5款游戏。再者，第三方厂家需要预测好自己产品的大概销量，然后把数量报给任天堂公司，之后再由任天堂来统一制作游戏卡带，制作费由第三方厂家自己承担，而且少了不做，10,000盒起步。第四，任天堂除了要向厂家提前收取制作费以外，还要收取所谓的权利金，也就是说每款游戏收入的20%要交给任天堂作为抽成。 最后，卡带的制作费和权利金要全额支付，不能赊账，也不能事后结账。怎么样啊？是不是有点臭不要脸？那是相当不要脸。一个游戏开发商不仅要自己承担开发成本，还得在赚钱之前就交给任天堂一大笔钱，用来制作游戏卡带，而且一年还只能开发五个游戏，放在今天实在难以想象。今天没有金主的支持，你连游戏的开机画面估计都制作不出来。但任天堂他就是这么的不讲道理，然后让自己赚的是盆满钵满。比如说刚才的第三条，游戏厂家提前支付游戏卡带的生产费用。事实上，这笔钱虽然交给了任天堂，但其实任天堂自己是不生产卡带的，这部分业务任天堂给外包了出去。而当时一个卡带的生产成本大概是1000日元，但是任天堂报给游戏开发商的价格这是1500到2000美元，而且还规定他们必须找任天堂订货。这么一来，啥也没干的任天堂就成为了赚取差价的中间商。还比如说，由于游戏厂家要预付款，对于中大型制作的游戏来说，这笔钱一下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美元，而且订货至少要提前2个月，那么这2个月的利息就被任天堂给拿走了。后来这种做法被共享单车给学去了。你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说全世界只有一家手机公司叫锤子，这家公司自己生产硬件，并提供一个叫做老罗斯道的应用软件平台。而作为软件开发者的你，开发之前要先给锤子钱，软件赚钱之后还得给锤子交钱，一年还只能开发5款软件。你想找别的公司不行，因为市场上只有这一家手机公司。这是什么？这就是垄断。而任天堂当时之所以可以订立如此苛刻的商业模式，就是因为它已经占据了垄断地位。不过哪里有垄断，哪里就有挑战。商业最大的魅力就在于没有永远的成功，只有必然的失败。另外，游戏产业的发展也要看历史的进程，而随着全新技术的出现，任天堂的地位开始松动。这个全新的技术便是 CD-ROM， 也就是光盘。相比传统的卡带，光盘有着太多的优势，最明显就是3点：成本低、容量大，而且生产起来非常方便。当时很多第三方游戏厂家都希望任天堂可以把游戏介质转换成光盘，因为这样一来，游戏厂家就可以付更少的预付款。而更为重要的是，光盘的生产速度快。我们知道，游戏作为文化产业、娱乐产业的一种，很多时候一款游戏的风潮来得快，它去得也快。一款游戏会在不知不觉间突然就火了，你要说去找原因还真就找不到。比如说前几年的养蛙游戏一夜爆红，你能找到原因吗？反正我是不知道，所以你也不要诬陷我。而当你还没有找到原因的时候，这款游戏可能又突然间没有人玩了。在这种特殊的行业生态下，光盘制作速度快的优势就得到了充分显现。比如说我现在要给任天堂设计一款养蛙游戏，任天堂要求我提前预测销量，我觉得这个小游戏它不见得有多少人玩，于是就报数10000。但是万万没想到，这款游戏一经面世，嗷一下瞬间火遍全球。这个时候我就需要补货了，但是对于比较复杂的卡带生产来说，这个补货周期可能就要几个月时间。等到货补齐了，人们可能早就不玩养蛙游戏了，而是追捧起了养狗游戏。那你说我这些货它该怎么办？但是用光盘它就不一样了，光盘的生产周期非常短，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订货量， 将自己的收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不过有道是，船到难掉头，让躺着赚钱的任天堂改变自己，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毕竟人家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去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所以改变的发生必然要从其他的小厂开始。在当时，这些小厂的代表就是日本电器的 RCE 游戏机，以及世嘉公司的 Mega CD 游戏机。当然，他们是无法撼动任天堂的地位，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在市场上撕开了一道小孔。到这个时候，任天堂终于打算推出一款搭载光盘的全新游戏机来回应市场。不过自己开发还是有点费劲，倒不如找一家光盘玩得明白的公司来一起合作。那么什么公司光盘玩得明白呢？毫无疑问，肯定是音乐公司。于是任天堂便找到一家音乐公司，双方共同进行全新游戏机的开发。这家公司便是索尼，而全新的游戏机则被命名为 Nintendo PlayStation。 Nintendo 就是任天堂。一开始双方很是愉快，合作合同规定，开发出来的产品任天堂可以通过自己的渠道打上自己的品牌，作为游戏机来销售，同时索尼则可以利用自己的核心技术把这个产品稍加改装，然后打上索尼的 logo 来作为家电销售，双方可谓是各得其所。但是没过多久，任天堂就发现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光盘领域，索尼是当之无愧的行业龙头，全球翘楚。所以不论是作为硬件的光盘还是软硬件的接口，索尼都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如此一来，在事实上，任天堂开发的游戏机其实就成为了索尼的附属品。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更让任天堂感到不对劲的是，双方在签订合约的时候，索尼居然耍了一个心眼。这就是在游戏机设计完成之后，索尼可以利用相同的技术专利再生产一款所谓的家电。这台家电既可以插光盘，也可以插卡带，也就是说索尼的新产品完全可以兼容两大游戏机。那么既然这样，大家还买什么任天堂？这不疯了吗？直接买索尼就一键三连了。看到情况不妙，任天堂马上终止与索尼的合作，转而选择与飞利浦合作。所以由此可见，掌握核心技术它有多么重要，要不老干妈它能那么牛逼吗？不过被抛弃的索尼那也不是好惹的，既然你任天堂不带我进入游戏产业，那我索性自己干，不就是个游戏机吗？我索尼自己研发。1994年一款全新的索尼游戏机横空出世，这就是大名鼎鼎的 PlayStation， 简称 PS。 咱们之前还送过两台 PS4。 而且索尼还不止推出了新的游戏机，同时还给予早就对任天堂一万个不满的第三方厂家极为优惠的政策。首先放宽游戏审核，让各个游戏开发商自由发挥。其次不限制每年的游戏开发数量，只要你厉害，一年开发一万个我也不管。再者首批订货量满5000就可以干，不用像任天堂那样一万起步。最后第三方厂家不需要提前交钱，只需要交900日元的权利金，索尼就可以负责光盘的代理制作，同时游戏收益也归游戏制作公司，索尼不愁一分钱。很明显，索尼这几条政策是处处针对任天堂。果不其然，这些政策全都得到了第三方厂家的大力支持，众多游戏工作室可是纷纷转投索尼阵营。当然，即便如此，索尼要想真正做出成绩，最终还需要一款游戏大作来为自己证明。而最终扮演这一角色的，正是游戏厂家史克威尔的最终幻想七。1996年年初，史克威尔宣布日式 RPG 大作，也就是角色扮演游戏《最终幻想七》即将登陆 PS。 可以说这条消息无异于游戏界的一场地震，因为有七它就有12345 6，而12345 6的平台正是任天堂，双方之间近乎一种共生的状态。您可以想象一下，说 Office 团队宣布不再给微软开发软件，而是转投苹果公司，当时最终幻想七造成的轰动效应啊，就可与之一较高下。最终登陆 PS 平台的《最终幻想七》大获成功，成为了继《超级玛丽》之后的又一款革命性的游戏作品。因为在当时那个众多游戏画面还停留在 2D 的时代，《最终幻想七》却打造了梦幻般的 3D 场景，再加上完美的故事情节，全世界的游戏制作人与玩家看到之后全都傻了。可以说，正是史克威尔的这一次跳槽，直接宣布了索尼与 PS 的胜利，而任天堂也就此陷入了一段低谷期，失去了他曾经引以为傲的无限魔力。那么在接下来的游戏市场中，是不是索尼就要一统天下了呢？有人是不答应的，他就是微软。就在索尼干倒任天堂之时，到90年代末，微软也在个人电脑领域达到了自己的巅峰。Windows 95和 Windows 98两款操作系统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了 80%， 微软加英特尔的联盟算是彻底统治了 PC 时代。此时的微软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独孤求败。既然如此了，那就得作一下，不作不痛快。所以比尔盖茨一直都在思考微软下一步应该干点什么。当时微软有两个团队提出了新想法，一个团队认为，既然微软已经攻占了书房和办公室，那么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应该就是客厅，我们应该推出一款类似于今天机顶盒的东西，名字就叫 Web TV， 然后以此为中枢，将其他各种电子设备连接在一起，说白了就是今天小米想要干成的事情。而另一个团队则认为，我们应该紧跟当下的风口，这个风口就是家庭游戏。最终经过权衡之后，在1999年，比尔盖茨决定微软进军游戏产业，于是 Xbox 游戏机便被正式立项。但是接下来一个巨大的分歧马上就出现了。比尔盖茨提出，甭管什么 Xbox 还是思考 Box， 毕竟是咱们微软出的游戏机，所以游戏机上肯定要运行 Windows 操作系统，这才是真正的微软游戏机。但研发团队却认为，要做就做一款纯粹的游戏机，否则这个游戏机还和一个低配版的电脑它有什么区别？人家说的确实有道理，最后比尔盖茨也接受这一建议。当然了，虽然微软自己也有蜘蛛纸牌和扫雷这样的经典小游戏，但是对于微软来说，开发游戏和游戏机它终究还是没有经验，毕竟扫雷这个玩意儿和游戏机里的游戏它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没有经验不要紧，微软还有另一个让所有人都羡慕的优势，这就是有钱。用文言词来形容，就是穷的就挣钱了。所以不论是硬件开发团队，还是市场销售人才，亦或是游戏的剧本设计，微软的解决方案都十分粗暴，一个字，买。在当时，微软甚至打算直接收购任天堂、世嘉和史克威尔三大游戏公司。只不过到最后，或是由于对方铁骨铮铮，或是由于对方的要价实在离谱，所以微软是一个没有拿下。但是收购不成公司，并不意味着不能挖来团队和个人。于是微软便花了一大笔钱，将一大批优秀的游戏人才纳入到了自己麾下。就靠着这么一群人，在2002年2月22日，微软发布了第一代 Xbox。那么这到底是一台怎样的机器呢？客观地说，配置相当高。因为从本质上看，它就是一台没有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的个人电脑。比如说它的 CPU 是英特尔奔腾 3,GPU 是超级版 GeForce 3, 全都是当时的明星装备。 所以 Xbox 的成本非常高。但是即便如此，微软还是把它的售价压缩在了34,800日元，比同时期的 PS2 要便宜5,000日元，大概就是人民币2,500到3,000的样子。那么这样的售价它合理吗？其实是不合理的，因为微软自己的测算也表明，如果想要在一台 Xbox 的生命周期内达到收支平衡，就必须要实现9:1左右的软硬比。这个软硬比你不要想歪了，其实就是软件与硬件之比。而9:1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台 Xbox， 那么当你买了9个游戏软件时，微软才能达到收支平衡，买到第10个游戏时，微软就可以赚钱了。但问题是，即便一台游戏机的使用寿命比较长，一般可以达到5-6年时间，但其实很少有人会买上超过9款游戏。更何况当时的市场上还充斥着各种盗版的游戏盘。你要盘吗？2块钱一张，玩够了送回给卖家还能返你1块钱。所以事实上大部分主机的软硬比都控制在5:1、6:1左右，9:1实在是太不像话了。微软自己也心知肚明， Xbox 必定要亏损，初步估算要亏损33亿美元，而最后的数字其实超过了40亿美元。甭管是40还是33，在当时那个时代都是难以想象。但是即便如此，财大气粗的微软还是只说了一个字，干。有意思的是， Xbox 比主流的游戏机要大上一圈，放在其他游戏机跟前就像是一艘大船，再加上它黑色的涂装和舶来品的身份，所以日本媒体都将 Xbox 比喻为黑船。之前聊日本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打开日本国门的正是1853年的黑船事件。总之就这样，寄托着微软巨大期待的 Xbox 正式加入了游戏产业这一战场，一场属于游戏界的三国时代即将开启，请看下集。
you